这是基督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，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，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。您想继续收听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？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。
生命是一场悲喜的体验，人生就是一场不断苏醒的旅程。心灵的方向错了，就无法感受生命的喜悦。今天在这里，上帝与你有约。认识上帝是一场盛大的遇见，它能使你沉淀心灵的浮躁，过滤往日的忧伤，带你触摸心灵与生命的神圣所在。上帝说，你的心需要休息。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这里是希望福音电台为您带来的福音节目《触动的心灵》，我是主持人春雨。让我们在这里远离心灵的疲惫，回归上帝的抚慰，触动心灵的每一丝感动都让它留住。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，欢迎您光临到触动的心灵节目当中，我是主持人春雨。节目的一开始，首先向您问声好。在我们每一天的工作当中，相信都或多或少的会遇到一些压力。在职场之上，我们也会走入一种瓶颈期，这个时候就好像在黑暗中，冲也冲不出去，降又降不下来。处在工作中的瓶颈期，人啊，就好像在黑暗中一样，充满了各样的迷茫，也找不到方向。另外，在职场之上还充斥着各种不公平的现象。那么，作为职场人员，如何在自己的职场上找到圣经的力量，又如何用上帝的话语来面对这一切呢？首先，邀请您和我一起进入到今天的圣经在职场的时间。这是一个忙碌打拼的时代，这是一个时尚赚钱的时代，这更是一个今天工作不努力，明天努力找工作的时代。错综复杂的职场关系常常令人束手无策，压力倍增的工作业务常常令人气喘吁吁，在信仰与世界的风俗之间常常让基督徒们不知所措，以至于常常地问自己说，我该怎么办？我如何才能够在工作中不丢掉我的信仰呢？让我们从圣经中去学习领导的智慧，用真理去面对职场的风云变幻。请听《圣经在职场》。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刚刚我说到，在职场之上，我们或多或少都会遭遇到一些压力，还有一些忧愁。那首先呢，我们来看圣经的一节经文，记载在圣经诗篇的42篇11节。我的心哪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应当仰望上帝，因我还要称赞他，他是我脸上的光荣，是我的上帝。其实，如果你完全的看过圣经，那你就会发现啊，在圣经里面找不到一位十全十美的领袖，除了耶稣以外。圣经一方面 让我们看到了像摩西、约书亚、大卫、保罗等等的优秀领导者的才华，另外一方面也丝毫没有掩饰他们的问题以及他们犯过的错。无论是多么卓越的领袖，他们首先是活生生的人，在坚强的背后也有软弱，在责任的背后也同样要承担压力。那么这些领袖是如何来处理自己的压力呢？在圣经中，我们不难发现，他们处理压力的方法，毫无疑问啊，都是来到上帝面前，倾诉、祷告和赞美。你会发现，大卫的每一首诗篇都是他的祷告，有苦难中流泪的倾诉，也有得胜后喜乐的赞美。刚刚我们所读到的诗篇42篇的11节，这里写道：“我的心哪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应当仰望上帝，因我还要称赞他，他是我脸上的光荣，是我的上帝。”我们看到大卫每一次在上帝面前的祷告，都会帮助他卸下包袱和压力，同时带来平安、喜乐和信心。听众朋友，国际商业问卷调查报告的最新调查结果就显示，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，中国企业家工作压力居全球首位。与体力上的辛苦相比，领导者的压力主要来自于精神的层面，他们要和社会各界打交道，在各种场合扮演不同的角色，平时支出的太多，补充的太少，很难保持完全健康的状态。研究就显示，领导者的压力来自于心理和灵魂的深处。很多人呢，只是注重身体和心理的调节，却忽视了灵魂深处的需要。人是万物之灵，除了拥有情商之外，最重要的还有一点，人们把它称作是灵商。什么叫做灵商呢？其实就是心灵的智商，换个方法讲，也就是和上帝之间灵性的这种好坏。另外的一项调查就显示，企业家压力的大小与企业家信仰有着密切的关系。没有宗教信仰的企业家，他承担的压力是远远的高过于有信仰的企业家的。因为没有信仰，心灵就没有归宿。领导者只有真实的来经历信仰的生活，才能够彻底的释放自己的压力。今天的你，是否也像大卫那样，经常的感到忧闷和烦躁呢？那么我们不妨啊，也像大卫那样，来到上帝面前，仰望和赞美他，看一看上帝如何拿走你的压力，并且一同来经历上帝的奇妙作为。你的压力只有在上帝这里才能得到真正的释放。很多的时候，我们在黑暗中找不到方向，但圣经约伯记的29章3节，这里写道：“那时他的灯照在我头上，我借他的光行过黑暗。”其实说到圣经这本书，真的是说也说不完，它的奇妙、它的智慧、它对人的影响、它对历史以及对很多民族的影响力啊，我们无法来估量。无论是旧约圣经还是新约圣经，我们看到包含了很多卷书，但是没有哪一卷书能够像约伯记一样，对人类苦难的根源有这么深的描述。这个描述太深刻了。打开圣经的约伯记，这里描述了有一个叫约伯的人，他在苦难中回想往日上帝的恩典，上帝是信实的，不仅是在过去，更是在当下和未来。约伯最终在上帝的光照之下行过黑暗的日子。还有就是新约圣经的4福音书，记载了很多耶稣医病救人的故事，其中最多的就是 医治瞎子的眼睛，让瞎眼的人能看见，这是一个有深远寓意的故事。因为人灵性的盲目，也就是在灵性方面的灵眼瞎掉了，所以每个人都生活在黑暗之中。诗篇119篇的105节：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上帝一个重要的属性就是光，为生活在黑暗中的人们指明方向。在约伯记记载的约伯的故事中，90%以上都是在讲悲剧。然而因着上帝的光照，约伯记最终以美好的结局而收场。约伯记以悲剧开始，却以喜剧来收场。我们看到，在约伯所经历的各个黑暗的人生阶段中，上帝与他同在。因着约伯对上帝的信靠和顺服，最终呢，上帝依然给他更大的平安、喜乐和荣耀。今天在职场之中啊，我们也是一样，要穿过很多的黑暗期，也可以说是人生的低谷。不可否认的就是，即使是事业一帆风顺的领导者的确存在，但是大多数卓越的领导者还有职员们都经历过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，都是在摔摔打打中成长起来的。而我们也是常常更愿意关注1%的成功者为什么成功，而不愿意关注99%的失败者为什么失败。其实像生活当中约伯那样的人物并不多见，在苦难中倒下的比站起来的不知道要多多少倍呢。我们常常把问题的根源归于机遇或者是人个体的差异，然而圣经却告诉我们，其实每个人都能够在黑暗中走出来。成功的人生不是为少数人设计的，而是为所有人设计的。上帝原本的心意就是这样。我们必须要认识到，经历苦难是必须的，是对我们有益的。圣经箴言书的17章3节，这里写道：鼎为炼银，炉为炼金，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。上帝是不会让我们无路可走的，他必不叫我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。在受试探的时候，总要给我们开出一条出路，叫我们能忍受得住。最重要的，上帝会和我们一同经历苦难，在黑暗中为我们指明方向，带来盼望。问题的真正根源就在于，你是否看见并愿意接受光，就是上帝的光照。在圣经约伯记当中所记载的约伯的经历，我们看到在他人生的每一个黑暗当中，尽管曾经有过忧愁，甚至有过消极的想法，然而很快的他就来寻求上帝的面，寻求上帝的话，寻求上帝的光。结果呢，跟着这束光走，就带他处理了人生各种黑暗的境况。约伯最后可以说是打了一个翻身仗，而这个仗不是他在打，却是上帝在帮助他得胜。然而也要归功于约伯的一点，就是寻求上帝的光。今天无论你在职场上正处于怎样的黑暗中，只要你愿意来寻求上帝的光，那么他必带你出离黑暗，进入光明。这就像在一个黑暗的隧道中，我们找不到方向，但是当你看到了一束光，你看到了遥远的门洞所发出的那一个小亮点，你跟着这束光来走，就会走出黑暗，走向光明。关键就是你要抓住这束光，你要跟着它走，就一定能够走出来。在职场之上，有一种现象叫做不公平。其实每个人啊，都不喜欢遭受不公平的待遇。这个时候，人的心里会觉得非常的不平衡。尤其是看到自己心中的那些不喜欢的人，甚至是我们自己所认为的恶人，还大享横通， 我们就更觉得心里面难以平衡了。其实在这样的时候，我们更需要上帝的话。如果没有了上帝的话，我们的心永远都不平衡。在圣经耶利米书的12章1节，这里就写道：耶和华啊，我与你争辩的时候，你显为义，但有一件，我还要与你理论。恶人的道路为何亨通呢？大行诡诈的为何得安逸呢？在圣经的记载中啊，很多的先知都问过这个问题：为什么恶人的道路亨通？这个问题一定困扰了先知耶利米很久了。耶利米也终于有机会向上帝发问。这位先知问了上帝这样的问题，并且好像在劝说上帝早日的来惩罚那些作恶的人。他说：求你将他们拉出来，好像将宰的羊，叫他们等候杀戮的日子。然而，但凡遇到这样的问题，上帝都没有用公式化的答案回答询问者。上帝却回答耶利米说：你若与步行的人同跑，尚且觉累，怎能与马赛跑呢？你在平安之地虽然安稳，在约旦河边的丛林要怎样行呢？在这里，上帝是反问先知耶利米。如果说目前这些看似不公平的事情都应付不了，又怎么可以承受将来更加不公义的事情呢？耶利米眼中的恶人是欺凌以色列人的外邦人，上帝却告诉他：你的同胞也是恶人。因为在耶利米书的12章6节，这里写道：因为连你弟兄和你父家都用奸诈待你，他们也在你后边大声喊叫，虽向你说好话，你也不要信他们。也许很多人对上帝的回答并不满意，但是上帝却将问这些问题的人看为是不够成熟的，甚至不成熟到连真正的恶人都分不清楚。圣经反复地在提醒我们，不用担心恶人的结局。很多的经文都有这样的描述，比如说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还有像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，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，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，又如青菜快要枯干。有的人是现世现报，也有的人是等到审判大日。一位牧师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，如果恶人都在死前得到应有的报应，将来审判的时候，上帝岂不是无所事事了吗？其实上帝如何安排，那是上帝的智慧以及上帝的公义，我们只要信，不要怀疑，因为人无法测度上帝的无限和慈爱。有智慧的领导者很少有类似的抱怨，他们是不会把时间放在抱怨各种各样不公平的事情上的，而会把更多的时间用在自己所专注的事上。领导者应该学会怎样的来劝勉自己的下属，来面对不公平的事。其实任何人受到欺负，很自然的都想讨回公道。然而因着这个世界上充满了罪，所以不公平它其实是完全正常的现象。每个人的眼睛都有局限性，看不到事物的整体，大家看到的不公平加在一起或许就是最公平的。然而对待不公平的态度却最是能够反映出一个人的成熟与否。很多人说，为什么我付出这么多，得到的奖金却这么少，这不公平。或者为什么给他涨工资，我来的时间比他长，干的活也比他多，我要涨工资。每一个领导者对于这样的声音啊都不会陌生。或许我们可以不用再苦口婆心的解释了，不妨啊借用上帝回答耶利米的话来回答这些抱怨者：你若与步行的人同跑，尚且觉累，
怎能与马赛跑呢？
是啊，如果目前的这些不公平的事都应付不了，又怎么可以承受将来更不公义的事情呢？今天在上帝的话语中，我们看到在职场之上如何的释放压力，走出黑暗和看待公平。其实上帝那里自有公义，他会用他的方式把公义还给你的，更会带你走出黑暗，释放你所有的压力。在生命中最艰难的日子里，上帝让我每日和他亲近，经历他的同在，借着每日灵修，他使我走出生命的低谷，一次又一次的使我重新找回了新的生命和喜乐的泉源。上帝借着每日灵修来证明他的同在、看顾和关怀，使我与他建立起更加亲密的关系。要享有健康的属灵光景，就需要每日与主同行。请您与我一同进入每日灵修。
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您此刻正在收听到的是由希望福音电台为您带来的福音节目《触动的心灵》，我是主持人春雨，非常的欢迎您的到来。接下来将要为您播出的是每日灵修。首先我们来看今天每日灵修的主题经文，记载在新约圣经哥罗西书的3:13。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，总要彼此包容，彼此饶恕。主怎样饶恕了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。今天每日灵修的主题叫做战胜仇恨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期间，潘嘉丽和他的家人在荷兰经营着一家钟表店。他们因为收容和保护犹太人，最后竟然全家都遭到了逮捕，并且被送到了集中营。他的父亲10天后就死在了集中营中，而姐姐贝斯后来也惨遭相同的命运。当贝斯和佳丽被关在同一所集中营的时候，贝斯就帮助佳丽在信仰上更加的坚定。后来正是这一份坚定的信仰，让佳丽饶恕了当年在集中营里那些残酷无情的士兵。集中营的时代虽然已经过去，但是仇恨和复仇的欲望却持续地侵蚀了许多人的生命。然而潘嘉丽明白了一个事实，无论仇恨的理由多么充分，仇恨对恨人者的伤害比对被恨者的伤害更大。就像嘉丽姐妹一样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来选择饶恕并且爱我们的仇敌。饶恕并不是为对方所犯下的罪行找借口，但是当我们选择饶恕的时候，世人就因此从我们身上看到了基督。因为圣经教导我们，并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，正如上帝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当你愿意让圣灵住在你心里并改变你的生命时，上帝必会帮助你除去内心的仇恨，让世人在你身上看见救主耶稣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饶恕人的时候，就是我们最像耶稣的时候。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我们今天的话题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您有什么样的触动、感想，或者是其他的建议、意见，以及美好的经验和见证，在这里我是非常的欢迎您能够来信与我联系。现在 我有一些小礼物想要送给您。因为耶稣是我最好的朋友，同时他也是你最好的朋友，我非常的愿意把他介绍给你。如果您想要了解基督教，或者想要对圣经有进一步的认识和理解，想要知道耶稣是如何来爱我的，我又能够在耶稣这里怎样改变我的生命，那么在我们这里有一些资料是可以免费的赠送给您的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免费的圣经函授课程、要道入门以及与健康有关的资料。如果您需要，可以来信或者上网索取。来信请寄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1030号。来信请寄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1030号，您写春雨收就可以了。春是春天的春，雨是雨水的雨。如果您是用电子邮件，请寄我的电子邮箱。我的电子邮箱是 chunyu， 就是春雨的汉语拼音，接下来是小老鼠 vohc.cn。 我的电子邮箱是 chunyu， 就是春雨的汉语拼音，接下来是小老鼠 vohc.cn。 非常的欢迎您能够来信或者是发电邮和我联系，可以说一说你听过节目之后的一些感受，或者是索取您所需要的资料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本期触动的心灵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，非常的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期节目我们再会，愿上帝赐福您和您的全家。
这里是富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。如需要更多信息，请随时写信给我们，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@awr.org，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，加1224-222-0777。